弟兄姐妹平安。在我们要来看这段一个很有趣的故事之前，我们一起在神面前，我们再次的祷告。阿们的主，我们感谢你，主求你帮助我们，当接下来我们要来思考主你的话语的时候，求圣灵帮助我们来开我们的眼，开我们的心，也给我们有谦卑受教的心在主面前。主，我们盼望透过这段你的话语，我们能够更加明白主你自己的心意。感谢主，这样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 大家都有送礼物的经验吗？或者是收礼物的经验吗？这里这个眼花缭乱哈，各种各样的礼物哈。我不晓得哈，你在要送礼物的时候，你是想说那个要收的人哈喜欢什么，还是你在买礼物的时候你就想说，哎呀，我好喜欢这个礼物，不，我好喜欢这个东西，所以呢，我要买一个我喜欢的东西送给要接受礼物的人，要盼望他也能够喜欢。我不知道你在准备礼物的时候，你是用什么样的心在准备的哈？比如说我们在什么时候会收礼物或送礼物呢？生日的时候，还有什么时候？过节，什么样的节？感恩节哦，圣诞节是不是？听说美国最大的消费哈，就是在圣诞节到感恩节这段期间，这个礼物哈，还有什么机会我们送礼物？哦，结婚纪念日 ，OK， 我们在座的弟兄们、姐妹们，好，结婚的纪念日啊，还有哦，最近是一个五月六月是什么？哦，有母亲节，有父亲节。那小孩子的话，在五月六月就有什么呢？毕业典礼，好，毕业了哦，我们就觉得 OK， 可以送他礼物哈。所以送礼物哈，是不是你们觉得送礼物难不难？难啊，我觉得很难哈，因为就是我刚刚提到的，到底是我要猜测他喜欢什么东西呢，还是我自己，你看我上面摆了很多那个插电的、或充电的那种东西，那是我喜欢的哈。那所以我每次 要送人家东西，我想我那么喜欢哦，我一定也要买一个送给我想要送的人哈。那很多人拿到就谢谢，但是他们也不知道拿来做什么哈。OK， 那这是我们在有些时候送礼物啊，就会碰到的一些情况。小孩子啊，很可爱哈、那他们就我们的同事哈、就会在他们的办公室啊什么的，你就看到有些时候就看到很可爱的那个画哈、那画了就是因为他小孩子要送给他的爸爸妈妈的哈，所以他们就很高兴的把它放在办公桌上嘛什么的。好，那有些时候呢，也实在不知道他们在画什么，但是他们会跟你讲说 ，daddy 或 mommy， 甚至可能是爷爷奶奶，或者是阿姨呀、叔叔或哥哥姐姐，这是我画的最好的，要来送给你。好，那我们收到的时候，我们会什么样子的感讲？你会说谢谢，而且你高不高兴？你会很高兴。无论他画的是什么样子，特别是他连笔都还拿不稳哈，然后他这样画画画，然后你还要猜测他到底在画什么，是不是？但是呢，心里面会觉得很温馨，对不对？好，那我的书桌前面呢，在我的墙上呢，我摆了一张哈，这是一张卡片啊。那很多年前呢，有一次我带了一些小朋友、青少年去滑雪哈。那有一对兄妹他们呢那天也跟我一起去了哈，我就带他们一起去了。那他们那天呢非常的受挫折，一开始的时候啊，这个穿上了雪板哈，然后不雪那个 ski 哈，然后就哇跌跌撞撞啊，浮起来又跌下去，浮起来又跌下去。我们说往前走，他就往后跑，不往后滑哈，因为控制不了哈。后来我们就到了坡上啦，然后。那个哥哥一看， 哇，我这怎么下去啊？哥哥就说好吧，那我就蹲下来啊，就几乎半坐的这样子，他就这样，但是坐呢也是这样，就又滑又跌，又滑又跌。那这个妹妹呢，妹妹试了一下，就试了一下怎么样呢？不行，跌倒，好不容易把它弄起来撑起来，又跌再撑。那几次之后呢，他说我没有办法，我实在没有办法。所以他怎么办？有没有 有人有经验的？在坡上滑过雪了，然后你就觉得没办法了，怎么办？把它拖下来，然后他就扛上来说我走下去了。那我想说我今天带他们来滑雪，这个还有大半天要 我们还要 在那个 雪道上面上上下下，那怎么办呢？那我就一直鼓励他。然后呢，滑雪其实运动都有一个窍门，滑雪有一个窍门很有意思，就是说我们人当我们怕的时候，我们很自然的反应就是向后，因为 你怕你就往后。那滑雪正好相反，要往前。你越怕的时候你要往前，因为什么？你往前了，那个雪那个 ski 呢就能够跟雪呢就产生更大的摩擦力，就能够控制，因为你往后一仰基本上就滑了。所以这个东西要克服，这是一个概念。但讲起来容易，这个在做的时候就不容易啦。那这个小朋友呢，这个妹妹，那有一些呢他们就先下去了。那妹妹我就花了一番功夫，然后就一点一点一点，然后我就说你就往前，然后呢这个马步蹬出来，然后就这样一点一点就往下了。那就这样子也很吃力，他也说哇，我的腿很酸啊什么呀。那几次之后呢，他就慢慢真的就可以下来了。那所以一开始的那个他在那个折腾的时候的花的时间，就是说他已经要放弃了。那后来他在想办法再把他觉得说能够突破，就把他突破。那突破之后他就好高兴，好高兴之后呢，就那天呢就可以也跟着其他的比较大一点的小朋友们一起就有上上下下，所以一天滑下来就非常的高兴。那后来呢到了礼拜天呢，他们就这个哥哥跟妹妹就送了我这张卡片。那我看了觉得很开心，因为什么，就是想到说他原来是要放弃的，然后呢想办法带着他，然后鼓励他，然后他也愿意试，然后也就这样子怎么样努力，经过一番努力之后，真的他也能够滑起来了。那我不晓得他以前有没有滑过雪，可能没有，但从此呢他就可以跟其他的朋友说，我也滑过雪啦，而且我也可以从这个坡上这样下来啊，然后也可以能够去enjoy 享受这样子的滑雪啊。那这个经验对他来讲，他就觉得很高兴，很高兴，才送我这张卡片。然后在卡片上面呢还画了你知道这个就是他画他这个坡啊，然后他在上面呢，然后他滑下来这样子，很可爱的，小小的这样。那这个让我你知道这张，我不晓得这多少年前呢，但是这张卡片呢我就一直摆在那边，我就常常会想到他们，也想到那一幕那这是他送我的一个卡片，一个礼物。那我心里面非常非常的感动。好，那我们刚刚读了这段撒母耳记下的第七章，那他的故事其实他的这个整个有前面，然后有接下来所发生的事情。这是大卫记载，大卫在当时呢他就有一个想法。那在我们要看这段之前呢，我就想你在读圣经的时候，特别是旧约的时候，我不晓得你对这个圣经当中的人物，你会不会在读圣经的时候好像读一读，好像这个人就开始有一个你想象中的样子，一个犹太人 OK， 可能胡子长长或怎么样，然后他是怎么样子的。那主要是我在读的时候会想到什么，是他什么样的个性。我读到亚伯拉罕的时候我就想他是怎么样，读到雅各的时候我也会想他怎么样。我不晓得你怎么样，在读圣经的时候，因为如果稍微长一点，篇幅长一点，你就会不会开始想他是什么样子一个人。这是我的习惯了，可能是职业病。那大卫的人格特质，我想说大家你可以想一想。那我列了几点，我没有再去查，我只是用我这个脑子里面想的，我就列几点跟大家分享。 大卫是一个牧羊、他是有兄弟，然后他是最小的，然后呢他牧羊，他牧羊的时候呢很认真的、然后呢有些时候、牧羊的时候会有这个野兽来攻击，什么狮子啊熊的，然后他就说当狮子熊来的时候呢，他就怎么样，有些时候狮子熊会叼一只走，你知道叼一只羊走，他就想办法过去跟他打斗，然后要把他揪回来，还说把他们把那个羊救回来，还说还抓住他们的胡子、就是这个动物的胡子，就是为了要把这个羊给他救回来。 那一只羊他可能牧养一群羊，但是他看中每一只羊，所以这很认真的，也很勇敢、他说、神与他同在、所以他能够不被这个野兽、就不会受到野兽的伤害，能够把这个羊救回来。好，我在这边看到他的、很勇敢，然后 很负责的、牧养羊群。那、大卫是最小的。有一次以色列人跟、非利士人在打仗的时候，那非利士人有一个大巨人，我们都知道他叫歌利亚。那大卫原来是干嘛的？大卫原来只是带着食物，他爸爸交代他带一些食物到前线去绕军的，就是他的哥哥 在前方打仗，他去绕军。结果大卫去到那边一看，哇，这阵势不得了，这个、以色列人非常安静，这个士兵没有士气。为什么？因为对方的哥利亚在那边骂战，没人敢去。大卫听得非常生气，怎么可以这样子？那他就义愤填膺，又很爱国，又很其实是爱神。为什么？他说在这个人他不认识神，在神面前这样大呼小叫的，他说我们有没有人上去要跟他对打？没有。那这故事太长了，没办法讲，但是最后大卫用了甩石的机弦，就是石头，然后甩把这个大巨人歌利亚把他给打死了，把头都割下来了。所以我们在这边看到的是什么？看到的是他大卫他 很有那个热血、那他对自己很有自信。这个自信从哪里来？从牧羊来的、跟野兽的打斗让他很有自信的，在跟歌利亚的时候他也跟当时的王叫扫罗王这样讲，可以的，神与我同在，然后呢我以前是怎么样对付野兽，今天歌利亚在我面前我也可以这样对付他了、那大卫他除了这样子的勇敢，这样的自信，他跟朋友，他有一个很好的朋友叫做约拿丹。约拿丹是扫罗的儿子。那并不因为他是扫罗的儿子，而是因为约拿丹这个人他跟大卫他们两个像兄弟，可能比兄弟的交情都还要更好，所以他们可以说是生死之交，所谓的肝胆相照，这样子的讲义气。所以他跟约拿丹、如果你有机会你就是我今天讲了很多是跟、一些旧约的，有机会如果去、看看，在有机会看的话，你会看到、大卫跟约拿丹他们是怎么样子的，彼此的、互相的友爱、在、撒母耳记上的18到20章的地方有一段非常让我每次读到的时候，我真的是觉得说在这个世上有这样子的一个朋友，约拿丹有大卫这样一个朋友，大卫有约拿丹这样一个朋友，真的非常非常的值得。他们彼此为对方想，然后甚至是可能都会牺牲生命这样子。好，那、这是看到他的这个讲义气。然后呢、这个是讲到说当约柜、约柜呢曾经被怎么样发生了一件事情、以色列打仗的时候、打败仗，结果呢当时这个扫罗王 就想一想怎么办。神因为对方会骂阵说你们的神在哪里，你看我们打败你们。那扫罗想了一个办法，把约柜抬到前线去、那约柜在代表什么？约柜是代表神与人同在，就想说只要把约柜带到前面去，神一定与他同在。结果如何？打败仗、连约柜都 被拿走、但约柜被拿走这一样故事很长、约柜拿走、在当地也 没好事，因为有很多的灾难 在被非利士人拿走，所以非利士人赶快再把他约柜送回来。那送回来送到一个地方、就留在那里、那、在那里、待了20年的时间，那没有动。 那、当后来大卫、 做完了，那要把这个约柜要迎回来，就把约柜把它迎接回来。那这个非常高兴，好不容易这个约柜要把它迎到这个大卫的城里面了，耶路撒冷。那结果呢，大卫看的实在是太高兴了，他就又跳舞啊又怎么样子，跟着一群群众，大家都非常的高兴，就是要赞美神。就他的太太是叫米甲，远远的看，哎呀，大卫这个成何体统啊，做王的竟然这样子没有这个行为，这么的轻浮还是怎么样，所以呢他就鄙视他，这个被太太鄙视。那大卫在当中他所表达的是一个赤子之心，是一个这样子的真情流露。那当然圣经也写到他是怎么样在跟他的这个太太讲，那这个是因为这个太太其实是扫罗的第二个女儿，那扫罗第一个王是以色列第一个王。那这个里面呢，我们看到就是他是这么样子，就是想到赞美他就很自然的表达，没有隐藏，没有压抑。他在大卫在做王之前，先知撒母耳已经高立他了，已经从他的兄弟当中选了他出来要做将来的王。因为神看到扫罗，神不喜悦扫罗，就要为以色列再立第二个王。那大卫被高之后到做王时间还很长，那扫罗怎么样，扫罗在这个当中呢，就要觉得这个大卫变成是一个会威胁他王位的一个人，所以好几次的机会这个要杀他大卫。那大卫呢有好几次至少两次的机会，扫罗在他的手里面完完全全可以，大卫可以取扫罗的性命。大卫在躲扫罗的这个过程里面，诗篇有很多的诗篇在讲他是怎么样子的过的一个怎么样艰苦的日子，甚至到外邦去，甚至要装疯，甚至要做各样的，甚至别的人也因为他要被杀这样子。所以大卫是经历过非常痛苦的或者说很困难的情况，但是当有机会扫罗在他面前马上可以取他性命的时候，大卫没有。那大卫跟扫罗讲，他说因为你是神所立的王，他尊重神对扫罗的这样子的高立，所以的这个立扫罗为王，当时扫罗还是王，所以他顾念神，想到这是神为以色列所立的王。那我觉得他的个性上面呢，我看到他是一个很宽厚的人那不单单只是他不杀保罗，因为后来如果我们再看到其他的故事里面，他的儿子亚沙龙怎么样呢，竟然叛变。那亚沙龙因为家里他们家发生的事情，那叛变开始呢，就开始招聚原来是跟大卫在一起的，想办法招聚起来，然后呢就要形成一股势力，然后要叛变。那大卫在这个过程里面，他顾念这是他的儿子，甚至后来有人把亚沙龙杀了，他非常非常的难过，也非常的生气这是。所以我看到的他是一个有这样一个宽厚的一个心这是。那我们说到扫罗是一个很高大的一个可以说是一个勇士，他做王。那扫罗呢会被这个邪灵所搅扰，在搅扰的时候呢，大卫就弹琴给他听，就能够让他解忧这个灵就可以离开所以他是一个音乐家是一个弹竖琴的然后他做了很多的诗篇这个 很美的诗篇在我们圣经当中的诗篇里面所以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大卫发生的，在发生在大卫的故事，哪一件事情不一定都好的OK， 对，大卫去羡慕一个别人的妻子，这个妻子是这个人是将军，甚至为了跟敌人打仗，不眠不休，连回家都没有回家。那大卫却贪图这个拔示巴的美色，然后 怎么样设计，他跟他有了奸淫的关系，然后因为有这个怀孕了，所以他就想到那怎么办，就是要把他的先生给杀掉。 OK， 那真的用透过他的这个叫什么特权的关系，这个打仗的时候呢派出去，然后 全部人退回来，就是这个先生在前线就这样 被杀了。你看看这样的一件事情发生在大卫身上，这个事情无论在什么时代我看都是唯一死刑，是不是？好，这么严重啊，这么严重。 OK， 所以这个是我们看到大卫 的一些事件，从这个事件我去想想他的一些人格特质。好，那圣经的作者，当我们刚刚这样很快的这样看了一下，但圣经的作者，这是记载在使徒行传，路加，作者路加，他记载了保罗，使徒保罗讲的一些对旧约的一些人物，他们的历史上的人物有一些评论。那保罗就写了这句话，他说，我寻得耶西的儿子大卫，他是合我心意的人，凡事要遵行我的旨意。我是谁？耶和华。所以我们说他，所以我们一般我们都说大卫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合神心意的人。那我想说，大卫虽然前面有一些不错的一些发生的一些事情，但是这个拔示巴这样子的一件事情，我们怎么样来看他合神心意？我们恐怕没有办法了解。好，那今天我们在这边呢所看到的这一段，是大卫想要为神来建圣殿的这样的一段故事。所以我们这是在把大卫呢再缩小到一个小小的一个范围里面要来看。那大卫想要为神建圣殿，我们刚刚读了这段经文，他怎么想？他说啊，他就对先知拿单说，他说，看啊，我住在香柏木的宫中，约柜反在幔子里。那约柜当时即使已经把它运回城里面，大卫的城，当时叫大卫的城，那是放在哪里呢？大卫是第二个王，在当时以色列已经比较国的怎么讲，这个国他的势力他的各方面已经比较稳了，所以他的百姓也就盖了王宫给这个国王住。那大卫在这里就想到说，我住的是皇宫，那神的约柜在哪里？在帐篷里，幔子里，在帐篷里。哇，那这个我怎么安得下这个心呢？好，那我们说这个约柜是原来是在基列耶林这个地方，就是因为非利士人实在不敢这个烫手的山芋，对他们来讲这是一个烫手山芋，把它送到基列耶林，就在那边。但因为发生了一件事情，所以不敢动，所以是之后发生在一个叫俄别以东的那里，就留在那里，又暂时留着。那 这些事情就是说，大卫想到的就是神的约柜在帐幕里，那摆在那边呢，我住在皇宫里。然后他就想，我应该要怎么样，要把它移到这个城里面，而且要为神要建一个圣殿，让这个约柜能够摆在圣殿里面，这是他的想法。那这个想法好不好？我觉得相当合理。以人来看相当好啊，对不对？自己他，我在想，在盖圣殿之前，他一定也常常在想，哎呦，这个事情是我先盖还是神的殿先盖？可能他也会想，不，最终是这个圣殿先盖，不，那个皇宫先盖起来了。但是他没有忘记，他做的王没有，因为他做王，就忘了他的这个对神的那个心意。那而且呢，是常常想到，这我看到就是他会想到说，这个虽然摆在那边也没什么，就说这个约柜摆在那边没什么问题，但是呢，他想要他更好，想到从他的角度来想，我怎么样子能够为约柜预备一个更好的地方。 OK， 那这个是我们看到的一个情况。我刚刚忘了先提，今天这一段我讲这一段的时候， 我在预备的时候，我就神给我一个这样子的 一段经文来预备今天的讲题。那碰巧呢，我们最近我们教会在思考要把隔壁的 Matilda 这个建筑拆掉，因为我们不够用，我们的思考是不是应该把它拆掉，然后把它盖一个有三层楼的这样子的一个活动教育活动中心啊。那我们上个礼拜甚至礼拜五啊礼拜天啊，甚至在归堂有这个建筑的计划的分享。好，那我不晓得今天你看到这个我们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你会不会想到说，这个万长是不是要提这个 Matilda 这个建筑哈？所以要仔细听哦。如果你没有仔细听的话，因为今天的这个大卫想要为神建圣殿，神说怎么样？不要啊，不要啊。那我们是不是哦？这听了一半 ，OK， 不要哈，哦，都不是哈。所以其实我今天是要用，正好是很巧的，大卫为神建圣殿的这段故事呢，其实要来思考的，跟建不建不是太大的关系哈。那所以要仔细听，免得下个礼拜这个文斌回来了，或者是再下次吴牧师回来，你说万长说我们不盖了，我也没说盖，也没说不盖哈。对，所以这个要这那大卫当时就一直在想，哎呀，这个摆在那个后来是摆在俄别以东这个地方，这个约柜摆在那边，哎呀，我实在不安心，要把它移进来，要盖一个圣殿给他，哈，这是他的想法，啊，这是大卫的想法。那先知哦，先知拿单对大卫说：“你可以照你的心意而行，因为耶和华与你同在。”哇，那这么一想，哇，这个先知也说可啊，然后先知，所以先知要小心哈，这个先知在这边显然不是神告诉他的哈，先知是从人来看，哎呀，大卫，你看你做什么事情，神都这么样子的眷顾你哈，这么样喜悦你，那么你的想法铁定没错哈，不对啊，不行哈，因为怎么样，神有神的想法，所以神把这个约那个拿单找去啊，然后你去告诉大卫，耶和华说，你岂可建造殿宇给我居住呢？哈，所以在我们刚刚读的，如果你的圣经还打开的时候，你就看到在第五节，就是我们刚读的哈，你去告诉我仆人大卫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岂可建造殿宇给我居住呢？好，然后接下来说，自从我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直到今日，我未曾住过殿宇，常在会幕和帐幕中行走。凡我同以色列人所走的地方，我何曾向以色列一支派的士师，就是我所吩咐的。我所吩咐牧羊我民以色列的说，你们为何不给我建造香柏木的殿宇呢？哈，神说，我跟着从在旷野就神怎么样子教导摩西，摩西怎么样子来吩咐，怎么样将这个约柜建起来，然后在那里是要表征是神与人同在的一个地方，神没有要住豪宅啊，哈。那这样子说哈，那大卫这样的想法，在诗篇的132篇，其实有一篇诗篇，这个诗篇我觉得像一首歌。那作者不一定是大卫，如果这个不是大卫的话，我只是抽了几节经文。如果不是大卫的话呢，这个其实是在揣摩大卫的心。大卫说：“哇。”第一节说，耶和华，求你纪念大卫所受的一切苦难，因为他知道曾经经历过的，他也知道神是怎么样保守带领他，所以他说，我实在没有办法这样吃喝的很安然，然后睡得能够很安稳，因为什么？我每次想到神的这个约柜在帐篷里，我就实在要立一个志，要来为神来建一个神的居所，那这只是表征的啦，因为神是无所不在的，但是对以色列人来讲，神怎么样子让他们感觉到神与人同在，就是透过约柜，所以约柜对他来讲是有这样子的一个意义，神的同在，所以他大卫常常想到神的同在。那后来就这边提到说 我们听说约柜在以法他，在基列耶利那里，就找到了去拜，然后呢怎么样再把他迎回来。好，那这个这一篇哈，132篇，大家也是一样，有机会的话回去可以看哈，你就可以看到整个在揣摩大卫的心是怎么样子，在想到这件事情，大卫想要为神来建圣殿。那神的心意是怎么样子呢？我们刚刚提到了，天地都是他的，这个天地是属他的，他难道需要住在一个人所造的？所以在以赛亚书的66章也有这样说，耶和华如此说，天是我的座位，地是我的脚凳。哇，这是很大，这个是一样，这个是这个叫什么拟人化，然后再加上把它象征扩大，你们要为我造何等的院宇啊，哪里是我安息的地方呢？神的安息的地方是需要人来造吗？这是神对当时拿单要讲的这样的话。 OK， 好，那为什么神不要大卫建圣殿？我给大家这个圣经的答案哈，那到底是不是唯一的答案？我们不知道。那是讲到什么？因为这是大卫跟他儿子这个所罗门讲的。因为什么？圣殿没有在大卫手中盖起来，但是在谁的任内盖起来呢？所罗门，是他的儿子。OK， 那他跟他的儿子所罗门就要讲清楚了。为什么我没盖，为什么你盖？好，那就讲到，因为大卫在做王或者之前经历过很多的战役，杀了很多的人，所以他说，神说大卫的流了很多人的血，所以呢没有要让他盖啊，但是神祝福他的后代他的家族，然后也应许要在大卫的儿子所罗门的时候要来盖圣殿。对，好，那这个是记载在历代志上，这个是一个也是，所以我觉得圣经你多读，你就可以把它连接起来，然后呢也可以看到怎么样子神在这个事情上面是透过各样的我们圣经当中的记载来帮助我们了解神的心意。那从大卫被神拒绝来建圣殿中哈，我就想到几点。第一点呢，我想到大卫常常的在思念神的事，神的约柜。这个大家或许会觉得这样想，哎呦，那个神对他那么好啊，那大卫如果说来想想，哎呀，怎么样子来回报神，那也是理所当然啦。那这样子就很容易落入一个，就好像我刚刚一开始的那个礼物哈，送礼物的时候呢，我们觉得有些时候收到人家一个礼物就怎么样，要礼尚往来哈，要不然不好意思啊，老收人家礼物嘛。那收一个呢，也要回送一个。那大卫跟神，特别大卫想要盖圣殿的这样子一件事情，我在读哈圣经的时候，前前后看，我不认为他这是一个跟神的一个对价的关系。哎呀，神啊，你对我好，所以呢，我也要对你好，所以你这么祝福我，所以我要盖个圣殿，让约柜可以在里面。不是的，他想到的是神的同在，他想到他能够做王，他想到以色列这个国家，这个神的百姓要有神同在，这个很重要哈。所以我觉得他常常的，大卫在常常的思考的，不是他自己怎么样，因为就像我说的，当他的儿子亚撒龙叛变的时候，他不是考虑到的，他甚至他自己都要逃走，他不是考虑到他的王位的问题，所以他不是在这个恋战这个王位，不像扫罗，扫罗就是因为他实在觉得拥有这个神让他做王，但是他却紧紧抓住这样子的王位，这样子的权力，人到了有那个权力之后，扫罗放不下。大卫在这个想要为神建圣殿上面，我看到的是他常常想到神的事情，思念神的事情，神的同在。好，那另外一个 我看到哈，就大卫啊，神虽然拒绝大卫盖圣殿，但是神却悦纳了他的这个心。好，虽然说他的对圣殿的概念可能有误差哈，跟神的认知有误差，但是神没有这样子不喜悦他，神是喜悦他。好，所以让我看到说，好，我们弟兄姐妹们，我们在神面前有没有那样的机会啊？我们，哎呀，有什么样子为神要大发热心的心？但是，这个如果是出于自己的一厢情愿啊的热心，未必是神的心意，是不是？那在这个当中，我们会怎么样？哎呀，哇，糟糕，被神这个拒绝了，被神拒绝了。那我们会怎么样呢？好，那被神拒绝哈，或者是被在侍奉当中好了，我就拿侍奉做例子，被拒绝，被人拒绝，好不好受？不好受啊，哈，不好受。那在特别是神来拒绝他，他觉得哇，这个利益甚美啊，盖圣殿啊，这么好的一个，但神没有啊、没有接受，神悦纳他的心。那这个给我们哈也一个帮助了，一个提醒，就是我们呢在侍奉当中，难免有些时候你觉得哇，我的想法很好啊，我的想法很好啊，或是为什么大家都没有跟我一样的这样想呢？好，或是我觉得我的想法比较高哦，好，怎么样子？但是其实我们在神面前，你看大卫他在这边，他顺服神。好，他顺服神，没有让他盖这个圣殿。好，那顺服神里面呢，我想要再提到一点，就是大卫有没有说，好吧，神，既然你说不让我盖圣殿，那我就，好吧，这不是我的责任啊，那我就说是要我儿子所罗门要盖，那就他的责任了。你知道大卫做了什么事情吗？在圣殿。在盖圣殿上面，哦，我听到哈，材料，哈，他为神的殿预备材料，虽然他没有盖，但是他预备材料。好，那这个给我觉得，如果今天的这篇信息里面，我在预备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是一个 key， 就是什么？就是我们。能够在神面前常常的去思念神的事情，常常思念。大卫想到约柜在一个地方，他就想到要把它改善，哦，要把它真的就引到下一个地方来，然后想到说不行，这样还不够，还要盖一个圣殿。那这个哈，所以我再把它引申一点，就是弟兄姐妹们，我们在神面前，我们个人，我们在侍奉当中，我们会不会想到说，我要思念神的事情，我要更好。神，我要为你做更好的。我在侍奉当中，我想要做更好。也就是说，不是，哎呀，这次我已经会了，下次我就这样子吧，照本宣科，我就一直这样子。我们的教会也是一样。去年有这样子的 program， 今年再有这样的 program， 十年以后还是这样的 program。 如果我们没有去思考神的心意，没有想办法去要想说我要怎么样子让他能够进步，即使你看大卫在这个想法里面，他是 误解了神的心意，那神呢仍然悦纳他。那盼望我们神能够 比大卫做得 更好一点，就是盼望我们能够明白神的心意，所以我们为神来做更好的时候，神也悦纳。那万一没有悦纳，我们也盼望是我们的心，神看重的是人的心，在神面前一个愿意的心，我们只是为着要更好，把我们自己预备的更好，让我们的教会预备的更好。好，这是我看到的。那如果这个我的想法，我的做法跟弟兄姐妹甚至在家里面我跟别人不一样的时候，怎么样？我愿意在神面前 学习一个谦卑，一个顺服的心。因为或许在神面前，我也要怎么样跟其他的弟兄姐妹跟家人去想想，在这件事情上面我应该怎么样子做。不是我觉得这是我从神那里领受的一定对就一定要做，其实这个让我们看到的是在神面前的一个谦卑跟顺服。好，然后在这个过程里面再来就是继续的怎么样预备，继续预备我们的建筑材料。好，这个是什么？如果你自己的话，在可能在神话语上面要去预备，神如果要用我们的话，那我们要预备啊，要装备我们自己，是不是？如果不装备，有感动了，要神来用，当然神怎么样都可以用人，但是我觉得人要在神面前，我们要预备我们自己，好，不要忘记，即使这个是不是我的事工，不是时间还没有到，但是盼望这个是我们可以继续的来预备的。好，好，那大卫想到大卫在神面前，当大卫的心意神没有接受，神呢接受了他的但是神悦纳他 的心意之后，神给他了一些祝福。好，也是在这个撒母耳记下的第七章，大家回去要把它整章再看过哦。好，那你看到就是神怎么样子应许大卫，大卫听完之后，大卫心里面充满了感恩，好，所以就有了大卫的祷告。好，在从撒母耳记下的七章的十八节到二十九节，那我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截取了到二十二节，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你用一个感恩的心，这个虽然是大卫的祷告，但是你去想，在你的生命的追求里面，神对你是怎么样子 ？OK， 好，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来，于是大卫往进去，坐在耶和华面前说：“主耶和华，我是谁？我的家算什么？你竟使我到这地步呢？主耶和华，这在你眼中还看为小，又应许你仆人的家至于久远。主耶和华，这岂是人所常遇见事呢？主耶和华，我还有何言可以对你说呢？主耶和华，你行这大事，使仆人知道，是因你所应许你的话，也是照你的心意。主耶和华，你本为大，照我们耳听见，没有可比你的，除你以外再无神。”盼望我们就好像你听一首很美的一首赞美的诗歌，对，或者是一个交响乐，你去体会到那个作者或者是那个诗歌里面在描述的那种赞叹，那在这边是对神的一个感谢的心。那我们去体会到我们每一个人在神面前，在诗篇的116篇第12节，这是我从我的今天的这个讲题是从这个经文里面我把它给改了一下哈。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我拿什么报答耶和华向所赐的一切厚恩？那这个我最后要跟大家来做一个总结的，就是我们每一位，特别是已经受洗归入主耶稣基督名下的神的儿女们，我们如果去回想一下，我们当初我们信主，我们受洗那一刻那个刹那的喜乐的时候，去想一下那个情景，常常的去想到。然后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做过这样子在神面前的这样子的祷告，就是神啊，如今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就是我愿意把我自己交给神，因为主，我称为主就是我一生的主。那当我们有这样子的立志，我们已经受洗，我们愿意在神的国度有份，我们 盼望我们不要停留在仅仅得救而已，只是天国有份而已。盼望我们真的是常常想到神借着耶稣基督所流的宝血，把我们就能够来带到神国度里面，让我们能够坦然无惧的在神面前，因为耶稣基督的宝血能够遮盖我们，那我们就在神面前我们能够得称为义。而且我们不单单只是在身份上面，我们也盼望我们在我们的心思意念上面，在我们的行为上面，我们盼望我们能够一天比一天更像主自己。好，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要提醒我们的，就是无论我们信主多久了，特别是刚信主的，真的要提醒要鼓励你，我们在神面前我们要去想到我们受洗我们得救的那一刻，然后说我是跟神怎么样立约。可能我跟神讲的或许是从我自己开始说，神啊，我要好好的来读神你自己的话语，我能够好让我能够明白神你的心意。或者你说，神啊，我要怎么样报答你的厚恩呢？就是我也愿意我在我的家人当中，我要把这个福音，这么好的福音，我要传给他，给我有这样 的负担，我要传给他们福音。 OK、然后呢 再来就是，神啊，在你的家中就是教会里面有各样的侍奉的机会，神啊，我可能我不会什么，但是神我愿意，我愿意。教会其实有各样各样的侍奉，我们都需要弟兄姐妹的参与。甚至你说我来到神的家中，我啊，就是要去关心到今天坐在我旁边的弟兄姐妹，在主日的时候来到当中。那我们不一定、有机会 有多做怎么样 的交通，盼望我们这个如果是也是你 在你得救的时候，或是你来到教会成为教会 的一员的时候，你说，神啊，这既然是你的家，这是一个属灵的大家庭，我们是弟兄姐妹，我们就也能够彼此的多关心。所以在我们说我们来报答耶和华所赐的一切厚恩的时候，我们不是要讲得很大，大卫做王其实他也有很多、软弱的地方，不是的，我们是在神面前，就是我们从最小的，从我们跟神 的关系上面说，神啊，我愿意做什么，然后让神 来怎么样，来为我们预备，来帮助我们，神看着我们有一个愿意的心，神要让我们可以长大，所以我们的属灵的生命是活的，是可以长的。好，那这是盼望我们每一位，我们在神面前我们都可以想到我能够怎么样来报答耶和华所赐的一切厚恩，不是跟神对价的关系，我们根本没有办法对价，因为神的这个耶稣基督的这个救恩太大了，我们没有办法，根本没有办法跟他 来说 OK 礼尚往来，没有的，只是我们用一个心，就是神啊，如今我是属你的，求你常常的提醒我当时是怎么样子被圣灵来感动，如今神求你让我不要被环境，有些时候环境困难我们就软弱，甚至是灰心，甚至是也产生了怀疑，我们盼望我们能够在神面前求神帮助我们，环境固然有各样的困难，但是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常常想到神其实已经为我们预备了一切，我们能够在神面前、在神面前我们学习一个信心，一个仰望，然后我们就常常想到说，神啊，你在想什么，我可以为你做什么，这样子的一个心，好不好？我们一起来祷告。阿们的主，我们感谢你，主啊，我们要用什么来报答耶和华所赐的一切厚恩呢？主啊，我们原本不配，我们原本不认识你，甚至我们只是、高抬自己，我们抵挡你，但是主，你不以我们的过犯待我们，主啊，我们的、救恩从耶稣基督在我们身上就彰显了神你万世以来你的计划，主帮助我们，常常的帮助我们，当我们在被世界被环境所搅扰、让我们灰心丧志的时候，主帮助我们， 我们能够定睛仰望在主你自己身上。主啊，我们知道你已经胜过这一切。主啊，也帮助我们，让我们有这样子的心意，说我们要来报答神的厚恩的时候，主求你也给我们看到我们能够在什么样子的地方，无论是我们个人能与神的关系能够更有进步，或者是我们想到我们愿意对我们周遭的人传福音，在教会的侍奉各方面，主啊，都求你按着我们愿意的心，主求你也给我们有一个谦卑的心，若是不是 你的心意，主就求你也让我们在当中学习谦卑，学习顺服。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